Gay， 你们在找什么？
找性，
找爱，
还是找自己？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Gay， 你们在找什么 Podcast？ 我是 Komi，
我是奶子，
我是 Charles。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这一集呢要谈的是完美派。那我们在上集其实已经讨论了所谓的浪漫派的成因，以及几个跟浪漫派特别有关的词汇，什么灵魂伴侣啊、缘分啊、佛系交友啊等等的，就是还有所谓的浪漫派的可能会遇到的一些议题跟挑战，还有如何去破除所谓的浪漫派造成的一些盲点等等的。那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二个派别，就是完美派哦。那我在集数的标题是列为就是让自己从完美派变成满足派。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完美派，以及很重要的一个什么叫做满足派。好，那一样开始，我们一样要先讨论就是完美派的成因。关于完美派的成因，其实我们在上上集，就也就是说为何我们这个世代要进入稳定交往或交男友会很困难，其实就已经提到一个概念，那个概念呢就叫做选择的吊诡。这个选择的吊诡来自于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代包含大部分的男同志应该都是啦，就是所谓的自由恋爱。那这个自由恋爱所带出来的就是我们必须做出选择，就是我们的伴侣或者是同性婚姻过了之后，我们决定的婚姻的对象是我们自己必须做出选择的人。那这个选择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知道你的选择是正确的，也就是说那个人是不是对的人。所以就像上上集 Charles 所提的，就是说那个对的概念或选择正确与否的对，它的衡量的标准是来自于什么？那很大程度不可否认是来自于外界社会告诉我们说我们挑伴侣的时候要挑怎么样的人等等的。那完美派的其中一个最大的成因就是在脱单指南那本书，他就提出，简单来说他有两个议题，叫做错失恐惧症跟决策错误恐惧症。错失恐惧症就是说我担心我今天会不会错失了我真正正确的对的那个人，所以因为我要找到正确的那个人进入关系嘛，所以我会担心我会不会做错选择。决策错误就指的就是做错决定，错失恐我补充说明啊，错失恐惧就好像我好像错失对的人的出现这样子。所以完美派他其实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必须要衡量很多事情。各位听众可以去想想看哦，当你今天要花一个比如说一笔不小的金额，比如说买手机好了，或是买电脑，可能三四万四五万以上，那你可能就要货比三家，你要去比较性能。那完美派最大的问题就是他需要去比较说到底这个人是不是适合我。可是在前集我们就已经提到，人不像物品，我们没办法借由这种3C 产品的一些具体的功能啊、话术啊，或一些专业的评论家去评论这些产品的效益的方式，去告诉我们说什么人才是正确的人。人很难用一个像机械的方式去衡量。所以这就带来一个完美派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可是我们却又陷入无法衡量到底什么是正确的一个判断的一个瘫痪的一个状况。那我举我自己一个例子哦，因为在下我自己就是年轻时非常非常明显完美派的，包含就是我在做那几题我也知道自己就是有明显倾向完美派的特质，再掺杂一些浪漫派的特征哦。讲到这，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想到，就是说我们在上集在谈浪漫派跟完美派其实对于就是伴侣会有一个，比如说浪漫派会有一个一个很图样式的一个想象，那完美派其实也会。那这两者差在哪？原因是差在的一个关键就在于是说，完美派他对伴侣的 那个要求的标准有一点点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他会去一个一个的审查，去衡量，去筛选，去做出有点货 比三家的那种，到底这个人有没有达我的标准？可是浪漫派他其实着重的是对于一个情感关系的一种感觉的对与否的这种想象，可是完美派比较是陷入一种分析瘫痪，就是说我必须要不断的去衡量，去比较，去确认到底这个人，我所选择的这个人是不是正确的？对，那在脱单指南那本书，作者有举了很有趣的例子，就是他有客户就是遇到的完美派的遇到的例子，就是他不断的去延迟，就是他女友想要跟他结婚，但是他一直在想说，我女友的确不错。但是他好像还不到我理想伴侣的那个标准，他有很多的一个衡量，所以以至于迟迟不愿意接受，就是进入婚姻。那当然，他的女友就后来就不开心，就分手了。所以他一直在陷入一种状况，就是我可不可以找到更好的或更完美、更正确的选择？那这种陷入一种分析瘫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错失恐惧或决策错误的一种害怕。反而会让完美派无法进入一段关系，或者是他进入关系之后无法进入下一段，比如说他如果要进入婚姻的话，或者是甚至有一些可能会交往没多久就分手，因为他觉得这个选择可能并不是他要的。对，那我拿我自己的例子为例哦，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我年轻。说年轻这样有点 好像自己老，应该20多岁那个时候，就十年前10多年前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开始认真说想要找对象，我内心的那个蓝图就有一个 list 的清单，就是我会想说，如果我要找到一个对象，我希望能够一次或是用最正确的一个方式去筛选到我最想要的那个人，对。那这个筛选的概念，其实我们在那个筛网那几集有提到。那当然，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所列的筛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我只能说，我现在回头去看，都觉得有点想白眼自己。就是比如说，我在以前的集数就提到了，我对于180以上的人有特别强烈的偏好，所以我印象蛮深刻。那时候在看软体。我就会特别看180以上，就是他身高是列180以上的。那这种标准，或是你会去筛选某一些人的条件，这种高标准对于伴侣的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它其实会阻碍你进入关系，或者是你进入关系之后会可能又会觉得不满意，或想说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对象，就有点像有些人说的，骑驴找马的这样的。疑虑跟担忧这样的状况，那我觉得完美派其实它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在之前集数也提到，世界上没有完美情人跟理想情人，这句话应该绝大部分人都同意。可是对完美派来说，理性上知道，但是情感上他就还是会执着说，我有没有可能去找到那个更好、更对的人？即使他跟这一任，或跟他跟这一任的关系好像还不错，可是你也知道，不可能世界上有所谓的完美的关系，或者是完美的男友这样子，所以你一定还是会有一些抱怨，或者是觉得还是不够好这样的感觉。对，那我觉得这就带来了一个我们之前提的选择的吊诡，到底什么是对的人，以及。你能够穷尽你所有的选择跟可能性吗？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你要为了一棵树放弃整座森林，那个森林的迷失，还有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正确的？对，那我不知道，Charles，你在当时在做测验，你是偏浪漫派为主，有比较对于完美派的部分，你有什么样的理解，或者是你自己有哪一些完美派的特征吗？
应该是这样讲，其实我不会。好了，之前我挑伴侣，如果论外，因为完美派一定先从 他交档案上写的那些清写的那些特征什么去看嘛，那些条件。那其实我自己哦，我自己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我会想要找，比较高学历的，或是比较聪明的，或是戴黑框眼镜的。可是这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因为我比较是偏浪漫派，应该是说我的浪漫派主要是那个剧情在演，或是那关系的经营的方式。但是问题是，也会因为我会先幻想他有这些条件，所以他就可以演出我要的，跟我互动出我要的关系，就出现所谓浪漫的情节。因为就觉得说，这样说啊，就是浪漫派，像我就会执着在就是说，哦，我们要怎么互动。但是如果跟我演对手戏的那一个对方，如果他又有一些条件，比如说戴黑框眼镜，哦，比如说怎么样怎么样，或年纪多少几岁之类，那我觉得那会更完美。完美派我觉得很有趣一点是，它存在着非常多 but，就是他会说，我觉得你怎样怎样都不错，但是你就是少了什么东西。可是很有趣一点是，我觉得完美派最吊诡的是，完美派其实我不太我随着年纪增长也不太会完美派，就是觉得说我本来就没有到很好，所以我也没有什么资格去要求对方一定要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最有趣一点是，我在交友软体上看到了，应该是完美派啦，就是他们会要求对方要怎么样。我之前就遇过一个啊，就是我有跟 Komi 看过截图，就是一个他在欧米上的那个条件，另外一半的条件写好多哦，然后我就问他说，因为我跟他配对成，我就问他说，你那个对于另外一半的要求条件写的还蛮真实的，你是怎么写出来的？他就说，我一直以为他是牡丹，因为通常有时候牡丹人也会蛮会幻想一些，就是他怎样，对方要怎样怎样之类的。他就说不是，因为他只要每一任交完之后，分手之后，他就会开始去想，上一任少了什么，他就把它写到他的交友档案去。所以等于是说，他越交越多任，他的交友档案写得越丰富。那其实这已经趋近于，他就觉得说，只要避开，就只要每一次的一任结束之后，我只要再写上这一任没有的东西，这样我就越来越找到我要的那个完美之人。可是这不可能啊，这不可能啊，因为我觉得很有趣，完美派最大的盲点就是，那你有多完美？完美派真的最大一个盲点，我这样看交友软件上那些人，他们最大一个盲点就是，你不断要求对方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怎么样？那请问你有多美？你多完美？就这样子。那再来就是，曾经，因为我是老师嘛，我曾经有一个学生也很有趣啊，他也是个同志，他就是喜欢高个，跟 Coco 米那时候想的一样。我就问了他说为什么，他又说我说为什么要很高的，他说感觉这样他不会劈腿，笑死人了，
为什么
高
办？
个那个腿更长，劈得更厉害，还感觉这样不会劈腿，我整个听完就笑得很大声。然后他自己也觉得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自己讲也觉得自己逻辑很怪，可是他就会被那个莫名的条件框住了，他就是一定要找到那个很高的人。而这也很好笑哦，我就说那隔壁班有个很高的，为什么他不行？他就说因为他脸不是我要的，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对嘛，你还是主要是看脸呐、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完美派很有趣一点是，他一定会有个先后顺序，他会先看脸，先看你是无可厚非，然后再看身材，然后再看个子，就后面的排序会一个个加上去，一个一个堆叠上去。就是你脸过关，什么都过关的时候，可是我跟你讲，永远都比不完啊！就像柯文明一开始在引言的时候就，节目刚开始在录的时候就讲了嘛，我们去买3C 产品也是啊，比来比去，对，货比三家不吃亏。那个不吃亏是说，价钱可能有些有折扣或什么的，可是你不可能找到一台完全你需要功能的产品，不太可能嘛。就像比如说，以前我们刚开始智慧型手机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就会一代换一代，就觉得说，哦，下一代会更好。所以我们在换啊，因为商人的噱头就是下一代会比上一代多了一些功能，你就觉得哦很棒很棒，你就在买，然后你就花了更多的钱。可是我记得到我那时候开始用 iPhone 的时候，然后等到看我用到六吧，我用到 iOS 的时候，我就忽然想通一个道理，就是他再怎么追加那些功能，我都不会用到啊。我发觉你追加那些功能，我不是一个。就是我不是一个多会玩手机功能的人啊，所以就变成是下一代6S 下一代我就买 XR 了，我就买 XR 就不是它最高阶那个阶段，因为我就觉得说你在你其他多的功能对我来讲没有用到，或者是说你的话术变得再好，我眼睛也看不出来啊。 我讲白天就是这样嘛，你话术到一个极致，其实人的眼睛应该看不太出来吧，除非你的眼睛够利，就这样子。所以我就开始换，我就想到今天讲完美派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你一直要求什么东西，但是问题是，你要求那些所有的那些条件，到底对你们进入关系有多大的帮助，维持关系有多大帮助，其实不太可能吧。就是因为重要是我们一再强调，重要的是你真的要进入关系才能开始去做练习。可是你永远都被你设定的那些条件没有达到，你就进入不了关系，因为你觉得对方没有达到这样的标准，你觉得进入关系就是不好。可是问题是，你去问完美派，他知不知道人是不完美的？他一定就会说对，人是不完美的。可是问题是，他做的行为跟他讲的东西是完全背道而驰。再来就是，那他自己呢？他其实也讲不出来啊。他其实也讲不出来，而且其实我觉得很有趣是，完美派他在交友软体上写那些阐述自己写那些条件什么之类的，就是比如说你写你会什么，你会什么，你会什么，可是问题是我们看到，我们觉得你会的程度跟你自己写的程度搞不好又不一样了，所以其实你说到底谁的标准才是真正的标准，没有一个定论，那是你自己觉得是这样子，但是搞不好别人不觉得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完美派其实他缺最大的一个盲点就是他忘了反求诸己，去看看自己说，当你要求对方要180的时候，那你多高？当你对方要6块肌的时候，你几块肌？就这种感觉就是这样子。这是我对完美派，在我最近在玩交友软体，这几年在玩交友软体，看那些完美派，尤其是那种清单条件写的非常多的那个，你就会觉得说，你怎么有那个脸呢、啊？要求这么多，因为你没有你讲白一点，你的长相没有到多完美啊，就是这样子，这是我的想法。
我刚刚觉得 Charles 分享的有一个例子真的很有趣，就是他虽然不是牡丹，他交往不少任，可是他把每一任他觉得不完美的地方或可以加强的地方列在他的交友档案上去，明确的具体化他要的交往对象的条件。这个的确非常非常的完美派，就是他从每一任去找到这个人或这段关系里面，他觉得不是他要或觉得不好的地方，他就全部列出来。所以听起来他是借由经历过，所以他借由否定的方式去筛选他要的人的类型，好像会越来越趋近他所谓的我们刚刚说的正确的、理想的、对的那个人。可是，在那个，我觉得这个就是回到那个托兰斯那本书里面提到。我们永远不可能去穷尽找到那个最理想的对象，因为我们本身的能力跟时间就有限。你不可能去，我这样讲现实一点是，你不可能 跟所有的男同志都尝试进入关系之后，最后找出说，对，我要的人就是这个。对，那当然不用说，对方也会选择要不要你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刚刚说，你要求别人要完美，可是你其实自己并不完美，这个很现实的一件事情。第二个问题是在于是，就像我们今天讨论的后面的要谈所谓的满足派、完美派最大的一个挑战，除了因为他的那个标准让他可能会比较难进入关系，或者进入关系之后他又会觉得不满足，会觉得应该有更好的对象之外，完美派的另外一个心魔就在于是，我们前面讲的，担心自己做了错误的决定，或担心自己错失那个对的人，所以他今天就算做了一个选择，比如说他决定跟这个人交往，他还是会觉得他会有一种焦虑跟担忧，说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或者是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觉得，就是可能还有其他比这一任条件更好的人在等着我，就是所谓对的人。因为你在关系当中不可能不体验到那一种争吵啊，或是超出你预期当中你觉得不能接受的部分，一定都有。对，那这时候他就会开始去思考说，那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或者是我现在做的选择是对的吗？那这样子的疑虑或者是担忧，它其实会减损你在伴侣关系当中的所谓的幸福感，因为你会觉得说，你会一直担忧说，我是不是有更好的，或者是 会觉得讲直白点，就是某方面来说，你就会说不知足。那个不知足，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还有更好的人出现。那当然，这个部分又牵扯到外界社会的框架，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嘛，人就是永远会想要眼睛往上看。就是比如说，如果你的朋友的伴侣关系里面有你非常向往的一些表现。或者是圈内的网红的伴侣关系经营的方式，让你希望你的伴侣也有那样子的条件的话，那它就会造成你对现在你所选择的对象或关系产生一个疑虑，或者是说，那我是不是做，还是老话剧，就是我是不是做，选择了是对的人？对，所以我觉得。完美派他其实对于那种标准的筛选和对于是不是对的人，第一个是他的标准为什么是这样设定，第二个是说他对于自己选择的人或关系也还是持续会有一种迟疑。那我拿我自己的一个经验为例哦，可以去回应就是为什么完美派常常对，我们知道说完美派是对。伴侣或对对象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期待，浪漫派是对关系跟感情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期待吗？我以刚刚那个身高180为例哦，我印象蛮深刻，就是大概是28、29岁的时候，还是30，我忘记了。我那时候去荷兰，那各位听众如果知道的话，我不知道现在统计数据还是不是这样啦。荷兰人的国民是全世界平均身高最高的一个国家。我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去荷兰的时候，女生176、177以上的超级多。那我自己本身是177，就是反正是很多女生还是比我高。然后他们男生的身高呢，180以上的超多，190、200公分的在你在路上就是随处可见，就是绝对不算少，就是。如果在台湾，你看到200公分的，你一定会觉得哇，这个人一定非常非常的显眼。对，那我那时候去荷兰的时候就，就是那种180以上，像190，甚至到200的都还蛮多的。那我那时候就觉得很有趣，就是我那时候就在想哦，如果我在荷兰出生长大，很可能身高或许就不会像我这样定，就是说。我觉得完美派的一个盲点就是，他所设定的某一些要求要达的标准，他其实如果你刨根究底，就是他好像真的跟伴侣关系的幸福跟品质未必，或是甚至完全没有那么有关联。大家懂我的意思，就是你会一直去设定那个标准，然后可是其实你归根究底，那个标准其实跟伴侣关系的经营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对，或者是你自己的朋友也不会用那样子的标准去筛选他的约会或暧昧的对象。那我不知道奶子你自己本身也有偏一些完美派的特质，你要不要分享看看这部分的见解？
对，我自己也有那么一点点这样子，其实也没有一点点。一开始我觉得我自己是完美派的，但后来经过你们分析之后，我觉得好像不完全是如此这样。首先，我觉得，完美派应该就是我的理解会是他们可能会这样想，或者我自己若会这么说这样，就是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啊，但是一定有我要的人啊，这是我的想法，这是我觉得
我觉得你这
其
句
中一
讲
点。
很好哎、
是吧？对啊，一定
超
有我
矛
要
盾
的人
的一句
啊。
就是
对，完美派会自己找台阶下的说法啊。
对，我觉得对你说的很
对
好，
啊，笑死
对，
人了。
嗯，
是啊，他都理解啊，我都理解啊。但是这一定有我要的，就像我自己曾经也这么想过这样。然后，我觉得呢，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会有这样的心态，有这样的想法，没有对或错。就我还是，即便我们刚刚其实很多很多的一些批评或是一些想法，我还稍微他们一点点的那种。平凡了，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吗？就是我觉得，其实完美派的人，其实他们对于爱情的憧憬是很高的，是很多的。那这点是我觉得我自己在看到我过去呢，对于爱情的想象，但是我还没有进入关系，或甚至是我进入关系后，我觉得对于伴侣的渴望，或者是对那种你可以说理想情人的渴望，或是对于那些我觉得爱情应该要怎么样子的那种渴望的那个投射，我觉得。因为你会对爱情的渴望有一些投射，所以，在某种程度，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人，他们这样这一派别的人，他们其实 对于恋爱本身是，是有一些追求的，甚至他们也会很，对爱情的本身是抱持很大的希望。那我觉得这，在我看来，我觉得是蛮正向的啦。其实就会觉得说，在爱情本身，他们其实有这样的感觉是很不错的。那当然，你们刚刚讲到一点，我也觉得很认同，就是说他们会列很多的条件，希望可以达到。那这中间会有一些地方是我觉得，就以我自己的心态来说，就我在评估我自己，我并不是说所有完美派的人，就是在评估我自己情况下的时候，我会发觉到，哦，原来我过去那样的心态是，有一点点太，就是有点太自满。怎么说呢？我自己会列一些条件，但我不会在软体上列，我会在我心理上列。但那列那个条件的目的本身不是为了要说哦，你一定要达到这个，我才会喜欢你。其实不是，那个条件是，好像我觉得有这样子的人存在啊，不管是外在的或是内在的。例如说，我喜欢身材好的，我就会列说哦，就是我有运动习惯，那希望你也有这样。这我心里的列法，我没有写在软体上。那或者是我很欣赏厨艺好的人。所以我在心里就会觉得，如果这个男的会很会煮饭，那么我觉得我就会心里就觉得啊，为这个加分很多。这样，那我列这个条件，在我心中列这个条件的目的呢，其实不是因为这样子的人，才是我要的人，而是好像有这样子的人来追求我的时候，或是有这样的人想跟我进入关系的时候，我才会感到幸福。这是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呢，是。为什么会立这个条件呢？是我在分析我自己的时候，我发现到，是说起来其实有点害臊跟害羞，就是，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条件，那很抱歉，就是不是你不好，但是呢，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条件，不是我不完美，而是我们接下来你要就是，而是你没有办法进入到我觉得。可以满足我爱情想象，或者是可以满足我认为，在这个条件下之中能够有很好的关系的状态。意思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条件不是列给别人的，而是列给我自己说，因为没有这个条件，所以，你没有办法进入关系。可是呢，如果我们真的不行的话，那不是因为我的问题，是因为对方不在我的条件筛选范围内。所以我想讲的是，当我自己在设这个条件的时候，当我自己觉得我好像有一点完美，在追求伴侣关系中有点排他性的时候，我会发现到我好像没有意识到我自己有什么条件是不存在这个 list 上面的，不存在这个清单上。就像刚刚 Charles 说的，所以其实这个条件其实是在排外的，而不是在筛选别人的，而不是真的要让别人进来的，而是在排除的。那就会变成一个很矛盾的想象。我们竟然很希望对方有一个达到所有我想要的关系，可是其实我所设的条件都是在排除别人，而不是在纳入别人的时候，我就在告诉别人，其实我可能是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完美。就是我没有去承认自己不完美这件事情，而我反而去告诉别人，如果你今天不符合这个条件，你没有办法进来我们的关系，不是我不够好哦，这样。所以这个是我当初在我想到你们讲完美派的时候，我去反思我自己在过往的人生经验中，当我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我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这样，那但当然了，我觉得讲这么多完美派，就我还是要平反一下，就是他们其实，对爱情是有很高度的热衷追求，那同时他们对爱情的品质是有一些期待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有这样的渴望，或我当时是有这样的渴望。那最后，我觉得对完美派，我想下的一个注解就是，就像 Charles 刚刚说的，以前会被什么样的人吸引？高知识、学历啊，或是戴黑框眼镜等等的外在或内在条件的吸引。其实我也会，我以前其实特别会对社经地位很高，这 Coco 应该知道的人吸引我这样，就吸引我这样子，不是因为我真的。很想要有钱，或者是有头有脸，不是？就是我觉得呢，就是这样的人给我有一种很安全感、很稳重的感受。那是在过去的我缺乏的，因为过去的我 我那时候并不觉得我不成熟，只是也许可能我没有自己想象的这么的勇敢，或是说想象这么的对于进入社会有这么强大的吸收的能力，或者是那种冲击的那种吸收冲击的能力。所以那个时候的我，对于在事业上有成就的人，我非常的有一种期待，或者是说他们很吸引我。那我觉得那个反映出来的是我内在的不平衡，是我觉得，因为我深刻的觉得那时候可能是我觉得我自己在还不够成熟，或是在处事方面还有很多需要加强的地方，但是我并没有自觉这件事情，我并没有自觉原来我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成熟的人，我没有自觉，因为我会说服自己，其实我够成熟，其实我怎么样，但其实我的很内心深处是对成熟的渴，是很有渴望的，是对于那样子处理，那样子承受处理，那样承受稳重或处理事情很妥当的大人是有渴望的，所以我内心渴望成为那样的人，所以在我择偶的时候，我希望他就一定要是这样的人，他才有办法，好像才有办法满足吸引我的条件，或我会误认为有那样的人，我那样的人来到我的生活中或者跟我在一起，我才会感到快乐。可是这些是很有趣的事情，其实是我希望我成为那样的人才能感到快乐。但是呢，在我在筛选伴侣的时候，我却觉得如果我能得到那样的人，我才会快乐。这是我觉得完美派，或是我分析我自己过去有完美派特质所得到的结果。
所以听起来，我觉得乃子你刚刚在讲的后面那一段话，就在讲说，就是我把自己没有但我想要或渴望的东西投射在伴侣身上，去寻找有这样的特质，是不是有这样的倾向？
对，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但是一定有我要的人呢、
这说
啊。
的真好，就是。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所以表示你虽然没有那个东，没有那个条件，但是问题是，如果你吸引到有那个条件过来的人跟你在一起，是代表其实你某方面也成功了，你也是算间接拥有了这些条件。
对，没
对，
错，
没错，是。
对，没错。
对，就是这样，就是我做不到，但是我可以吸引到那个人当我男朋友，所以我间接也做到了。
对，所以
我
就
完
是
全
表
同
示，
意，是，
对，所以表示，我觉得，所以我就会自认为我现在很好啊，
我觉得
所
我这
以，
样会是幸福的，
对，是这样，这
好
样
快
幸
乐
福
的。
的。那我觉得我现在很
对，
好啊，但我想要他，那他来了，那我
是
是
我
不是
要
就
求
完
小
美？
孩做出他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哎，天哪，类似的吧，对吧？
有点
就
像。
我以前没有读大学，所以我的小孩，就你要给我大学毕业，
对，是
有
有
一
一
点
种。
类似。
因为我觉得回到人是自我中心这件事情的话，那么很合理。就是我们希望这样就有点残酷了。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附属品们都可以得到我要的要求。这附属品就是我自身之外的所有东西，包含伴侣。
就像养宠物也是一样啊，对啊，养宠物就我要的我的狗多可爱，多可爱，多可爱之类的。然后我去领养猫也是啊，就是我要的猫，我的猫什么颜色的，然后怎么
要
大家
多
看到
乖
说哇，
巧，
好可爱，
多
要多
厉
乖，
害，对，不可以破坏东
对，
西，这样子。
我觉得完美派其实背后有一个心理机制，我在之前其实有提到，就是你身旁站的人决定你有什么样的价值。所以我觉得完美派它可能某一方面，其实就像奶子刚刚说，就是。我期待借由能够找到这样的对象，跟我进入关系，去证明我是有价值，或者是我可以满足我内心心底深处欠缺的那个部分或渴望，从这个站在我身旁的人去得到他这样子。对，所以我 我自我揭露一下，就是我觉得身为完美派最大的一个挑战之一就是。大概在我20多岁那几年，其实有很明显的症状，就是你会因为完美派的这样子的爱情盲点而很难进入关系。我必须要忏悔一下，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在26到30岁那3、4年之间的用软体或认识人的状况，我发现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啦，有一些人其实是对我有蛮大的好感，对，那。可是我却因为各种当时的条件而把对方筛掉，或者是那我就改成跟其他人寻找其他人的暧昧。那我觉得那个就是完美派陷入一个问题，就是你没有达标到我想要的，所以那我就去找其他的，应该有其他更有我想要的类型的人，就是一定要达标我想要的标准。那么找到那个。
花好起来的对的人，我才想进入关系。但是没有想到你这样子的筛选，最后会让你不断的撞墙，或者是可能单身的时间会很长，这样的状况。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有时候我现在在想啦，如果是以我现在的状况回去，我应该会答应当中的几个人的告白或者是交往这样子。对，这算忏悔。
就是说，完美派他其实已经不是注重对方有没有爱你了，他只看得到他身上有没有什么他不满足的条件，
他就
但
想
是那
把
个
人
条
当
件
成物件。
跟，就这样，就是，但是
对。
问题是你明明就是要跟人家谈恋爱，但是你就不看对方有没有对你有什么爱的表示，你只看他少了什么东西。
对，或者是他有什么你要的，或是少了什么，就这样。你把它当做有一点像我们刚刚举的3C 产品的物件说，说它必须要有荧幕要多宽，它必须要 CPU 要多高，它的价格的 CP 值要多好。对，就是你把人当做物件去筛选跟挑选。可是我
然
必
后
须再次强调，
他必须是个有名的名牌。
对，有点
即使
像
你
是
跟
这
我
样。
讲说，你即使跟我讲说这在台湾做的，它的功能有多好多好多好，但是它就是默默无名的小牌子啊，我就不要。
有一点类似，就是完美派的那个对于那个标准的，就像刚我们一直强调，人很自我中心，所以那个标准的设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主观，对啊，就像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你为什么对身高180以上那么执着，就是一样的原因，就它其实跟伴侣关系的品质真的是完全没有关的，对，那可是你还是会想要说，哦，如果可以的话，就像刚刚奶子说的。我的确不完美，但是一定有我想要的人，这样子的状况。对，那我觉得接下来要讨论的是今天的最重要的标题，你要从完美派变满足派。所以现在的重点来了，什么是满足？或者有四个字，可能各位听众很常听到，叫做知足常乐。我觉得。满足这个概念是来自于，是说在伴侣关系或寻找对象的时候，我们一直会以为我们对标准，就这个人达成我们所有的标准，那我就会就是完美的。可是我觉得满足派的概念比较像是说，你清楚知道人是不完美的前提下，你会满足于一些很重要，在伴侣关系的经营当中最重要的那几个要件，就是。在筛网那一集，乃至提的，就是我们会随着年岁的增长，去重新的调整我们筛选对象的那个筛网的条件跟方式。可能年轻时你觉得很重要的东西，现在已经不会觉得是在你进入关系时很重要的要件。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就是大家可以去想想看，到底满足跟完美这两个差在哪？那我自己的理解是，满足并不是说一种屈就，就是说，因为没办法达标，所以我就接受这样条件的人。满足比较像是说，我清楚知道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但是我保有一个弹性跟一个容错空间，或者不应该说容错，保有一个开放的一个方式去接受，因为我们知道人不是商品，你自己也不是商品。你也不希望被别人用这样的方式去筛选，所以你去看你筛选潜在对象或是你交往对象的时候，你也不应该把它当做这样的方式去很我们刚刚说很不切实际的这样的标准去筛选你的对象。对，那我觉得对完美派的人来说，第一个就是你要把你那些不切实际对于对象的不切实际的标准跟期待那些去拿掉。那我觉得拿。如何去拿掉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蛮，就像前几集说的啊，找你的朋友，这时候也不一定要圈内女生啊，女生朋友也可以去谈谈说，到底别人是怎么样找到男友或女友的，那个标准是怎么去进入就是一个稳定关系或长稳关系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你现在所设的标准，其实别人不一定是这样设，对。那我不知道满足派这个满足的这个概念，Charles，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因为今天早上我才跟 Coco 米讲过，就是我的前某任呐、啊，某前任，就是他现在就是刚才还是有时候会跟我聊天，然后他就跟我抱怨说他今天他跟他男朋友出去外面约会，然后对方男朋友迟到了， 但是迟到之后，她连句道歉都没有讲。然后，但是因为她男朋友是第一次迟到，她就想说就算了。可是她就直接跟她男朋友讲说，因为今天是你第一次迟到，所以我就算了。但是下次不要再这样子。她可能只是觉得我就是跟你讲这样就好。就她男朋友就开始在约会过程中就开始不爽，情绪就不好。然后我那个就前某任，他就跟她讲说，如果你不爽，你可以跟我们讲，我们就快点把这件事情讲清楚，为什么你会不爽？可是对她的男朋友就说他没有不爽，可明明就是有不爽，所以她就跟我求救说，为什么有些人就是很难沟通？她觉得是这样，就是明明我发觉你有情绪了，你就拿出来讲一讲，我们就大家把这件事情化掉，就可以继续约会下去。为什么现在搞得约会都很尴尬？就这样。到最后我就跟他讲，我就跟他讲了，我今天有跟 Komi 我就说很简，因为我就说这有点类似完美派的行径，就是我觉得什么条件都要依照你的方式在进行，或是什么样的行为互动都是要你的方式在进行。而且就是我觉得那有点像，就是说我就跟他讲一句说，要从完美派变满出来，其实很简单一点，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人非圣贤，所以不可能完全完美，然后。你要从完美派变满足派，其实有我自己会觉得有两个步骤。第一就是说，你先变成看看你要的那个人看看。就我学长跟我说的，我们都会追寻某个我们想要在一起的人的样子。那因为要追寻那种有点困难，我们自己先变成那样的人。但是事与愿违，我自己也试过，其实好像几乎很难。所以我觉得完美派可以自己先去玩这个游戏，就是。你会要求对方要有什么条件？你要不要先变成有那个条件的样子？你试试看。那第二个状况就是说，好，你开始觉得不太可能的话，但是你又会希望，因为我们还是会挑伴侣嘛，伴侣还是会用挑的，这没有错。但是你可能又怕说你不小心把你的清单又全部写得太长，你不知道怎么办。很简单，请你排序一下，你不要把那些要的那些条件全部都排在第一顺位，那个是不可能的啦。你自己可以问你自己。哪些条件你可以排第一顺位、第二顺位、第三顺位、第四顺位一直排下来？那我知道完美派的清单已经是从第一顺位一直排到第100顺位还写不完，可是就要这时候就要问你一件事情：难道这1到100的条件你都那个人都要完成，你才觉得可以了吗？不是吧？就是这不可能嘛，因为你一定会受挫，受挫到你一定会在好几段感情中一直受挫，受挫到后面你要开始问自己说，他是不是只要遵守到前10项就可以了？就比如说。他有前10项的条件有达到你要的，这段关系就可以跟他在一起了吧？或是这段关系你就不用跟他分手了吧？所以这时候我们完美派的人，我真的觉得你们可以尝试问自己说，你列出来100项的条件当中，你从顺位一列到100的话，第一顺位绝对是你觉得最重要的。好，如果就你最重要，那你这个顺位要看到第几顺位，你觉得这个人就可以进入关系了。这就是所谓的满足派，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进入满足派的状况，因为你要先认知到，不可能1到100样的条件你都可以完整的呈现出来，就一定都有，因为你自己光是要变那种人，你也做不到。你自己有这个认知之后，你就要问自己说，那眼前的这个人，我第一顺位什么？我注重的第一顺位什么？第二顺位什么？第三顺位条件什么？一直下来，那难道就是他一定要1到100，你做不到，他也做不到？所以那你要问一下，1到50吗？好像也不太可能。那搞不好就是。最后搞的就是退守到，就是他只要能够满足前面1到10，或许就可以了。啊，如果第11项他没有办法满足，其实也不用太苛责啦，因为他满足你前面1到10。可是我讲1到10已经算是很好听的一个数字，可是大部分你会，我跟你讲，大部分可以满足前面3点哦，其实这段关系可以继续保留下去，或是你可以跟这个人进入关系的啦。甚至有些人更有包容心一点的，他可能就觉得说。我的伴侣只要满足我第一个条件，他一直都有满足这个第一个条件的话，我就可以继续跟他在一起。除非是他自己对方要提分手，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是绝对不提分手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让你们去尝试看，就是我觉得这样子的状况，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进入满足派的状况，因为你先认清事实，所以你开始很现实的去设定你要的那些条件，去把那顺序列出来。啊，因为每个人列出来的顺序都不太，搞不好虽然1到100每个人条件的内容都一样，可是在排序的时候就不一样啊。像比如说有人第一个顺序就是我就是要长得多帅，第二顺序可能就是他长得多高，可是搞不好到我的状况，我搞不好我第一顺位是什么？我觉得他要善良，那可能库米的第一顺位是我觉得他希望他也喜欢鹦鹉之类的，所以每个人其实都不太一样，对。 所以这点其实大家可以试着参考用用看啊。这是我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到今天我在聊这个，我就会想到说，哎，好像是可以拿过来用一下，就这样子。
我觉得满足派，要变成满足派，其实有一个心态上的转变，就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好几集前讲的选择的吊诡，以及你永远不可能去穷尽所有的选项，再找出最正确的那个完美的答案。这样讲好了，世界上真的人跟人的互动没有完美的答案跟完美的关系。承认这件事实，那承认这件事实之后，你接下来就要去接受，就是在关系中的一个安下来的那种心情。就是我觉得那个状况，就是我要怎么形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购买东西的经验，就是你可能去一家店，比如说你要买一双鞋，那你在 A 商店，我举。用实际厂牌好了，就很比如说在 Nike 好了，你要买一双运动球鞋，那你觉得在 Nike 看逛完之后，你觉得有一双很刚好完全是你想要的鞋子，那你买了它，结果过了两三天之后，你可能跟着朋友去逛 Outlet 还是逛艾迪达还是 Anyway 各个不同厂牌，你发现哇，原来还有其他鞋子更符合。比如说你的选项，或者是它有提供不同的功能或花色等等的，让你觉得哇，那个你也很想要。可是假设啦，就是假设你的扣打就是只能选一双鞋，假设哦，就是那现在的你会因此对你之前在 Nike 那时候买的那双鞋感到是，我觉得我做了错的决定吗？还是说我觉得我应该那时候更延迟在？第二天、第三天再来多逛几间，再买下我可能更想要这双鞋子。那我觉得满足派的概念是，完美派会觉得感到失落，他觉得他错失了，他还有其他更好的选项，或者是他觉得我可能因此做了错误。那个错误并不是说完全的错误，而是说，哎，好像还有更好、更吸引我的。可是满足派的概念是。你回到你当初为什么会在 Nike 买的那一双鞋，一定是它有一些基本的要件，或者是一些条件已经达到你的七八十，甚至也不错的这样的分数，所以你才会选择买下它。那可是你今天在逛其他店的时候，你才发现，哎，或许还有其他更吸引你或吸引你的鞋子，可是你没办法买，你可能没办法再去选它。可是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我刚刚提的，人毕竟不是商品，你可以去退货，你可以换货这样子。可是鞋子我们可以试穿，或者是可以去实际去穿着，去对着镜子，你就可以知道说哦，这双鞋子可能是我要的。可是人真的没有办法，所以今天你今天就算。我这样讲讲有点难听啊，就是我们拿比较更科学的实验组跟对照组，你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实验，就是说，好，我今天已经跟我男友交往了，我觉得他还不错，怎样怎样的都很 OK，好，可我今天又认识了，或者是看到其他朋友的介绍的朋友或认识了其他人，我就觉得哇，这个人好吸引我，或者是。我看我朋友跟她男友的互动，好像是我更想要的关系的互动样态。可是你没有办法把你自己变成一个实验组跟对照组说，说啊，如果我今天跟他交往，会不会也是那样子的条件跟那样子的状况？大家懂我的意思吼？鞋子是一个很客观的物品，你可以去比较，你还可以去退货去更换这样子。可是人其实没有办法，你最后你所期待理想的那个东西。都是你可能自己主观的，或是很片面的去得到说，哦，他好像还有更好的对象，所以我觉得完美派造成的一个迷失或者是一个心魔，就是说他们会对自己的选择感到怀疑，或是感到痛苦，就是说我是不是还有，或者是迟疑说我是不是还有更好的选项，就像我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诶，这个暧昧对象也不错，但好像又没有达标，那我就换下一个。大家懂我的意思哦？然后你就一直很难进入关系。对，所以我觉得满足派这件事情，它其实跟奶子提的 很久以前我们在提，就是我们提到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就是当你满足一个欲望之后，你还会有其他欲望。那我觉得在伴侣关系跟找对象的时候，很有可能对于满足派来说也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你会开始意识到说，哦，就像刚刚说的，可能开始有出现一些挑战、争吵、问题，你开始觉得不行，我下一个对象或是我之后要找的对象，就是不能有这样的特质，或不能有这样的问题，不能有这样的争吵。可是你不断的去列下去，你会发现那个没有无穷无尽，就是你想要找到理想对象，无法借由这样的删减去完成。即使你会发现，当你设的选项越多，你所筛掉的可能性的选项就更多。对，奶子这部分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你说完美的这部分嘛，我觉得我很同意你们说的，就是的确是，就是你有可能会因为这样而筛掉很多，但我觉得应该要回答一件事情了，就是去了解自己，其实，了解自己不是完美的，然后以及我们连自己在某种程度上都很难满足所有的事情，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去要求这世界都能符合我们所想象的，跟我们遇到什么事都能是我们要去满足我们所需要的条件。所以，我觉得回到我们最后还是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虽然我们对于这世界有很多的渴望，跟我们对于我们想要回应我们情感中内心的那一种亲密跟内心那种渴望，我们最后还是必须得回到自己身上去处理自己的议题。那这个回到自己身上处理自己的议题这件事情，其实不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难的，你很难去回到自己身上的，原因是因为。在寻找爱情本关系本身这件事，就是向外追求。很有趣哦。其实，在寻找爱情这件事情，我们在寻找一个人的时候，这件事本就是一个向外的追求。但所以呢，这个向外追求，回到最后要回到内心追求，回到自己身上。其实，我觉得这过程是非常不容易的。那这个不容易的过程，就像我自己拿我自己例子来说好了。以前我也会觉得。就像你刚刚听我讲的，过去我有对那些想象，以及对那些渴望，或那些觉得我应该要怎么样，我才会快乐这件事。虽然看似起来，我好像会误认我自己应该要是对外去追求这些事情，我才会快乐。但其实这个最后的本身的核心是，我要怎么做才会让我自己感到快乐？所以其实最后还是回到自己身上，就我怎么样才会快乐这样子。那所以我觉得放到伴侣关系上面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最后的目的是我怎么样会快乐，但不是代表说我快乐，所以这段关系才是好的，而是我们都忘记了在追求外界的过程中回来看看自己的状态或自己的限制，所以我很认同刚才 Charles 所讲的，就是。最好方法就是成为我们开出的条件那样子的条件，我非常认同，因为不管是完美派或是对满足这件事情很在意的人，那当我们能够开出这个条件，当我们努力去成为那样的人的时候，当你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的视野就会不一样，那时候也许你就会觉得，哦，过去这么纠结于这件事情一定要，或是。过去这么纠结于有这样条件的人才可以进入到我的生命中，原来是这个感觉。就当你自己成为那样子的时候，你才有这个感觉说，哦，原来当时我对于候选人或者说这些男性的条件筛选是这样，那我现在达到这样子了，原来那个感觉就是如此。就像我以前觉得，哦，高社经地位、高学历很重要，那。我不敢说我现在是高社青，就是接近高学历，我不敢说。但是我要说的是，当我追求知识，追求我自己的在学识上的成就，或者是我自己在追求原来我很多我不知道的，我希望我自己知道。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当我达到某个部分的时候，当我达到以前我认为我没有办法达到，只有我觉得那样的伴侣才会吸引我的那个状态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哦，原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个是这样。当我到这样子的状态的时候，不代表那些人不吸引我了，而是代表我觉得我有更高的空间去容忍这样的存在。就是不一定要，像很多，不一定要社会地位很高，不一定要学历很高的人，他们也可以吸引我，因为我知道，我看社会地位是只有看一个面向，我不是看所有的。因为以前过去，我其实 即便设定地位高的人对我有吸引力，但其实我也是只有看某个面相，因为我不是看所有嘛。人都会择其所好，即便是在你自己喜欢的领域中，你还是会择其所好。那现在当我自己有在看到某一部分这一块的时候，我达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会觉得，诶，其实那些很高设定地位的他，不是在这么吸引我了，而是在自己的专长领域中有他自己熟悉的地方，例如说。我会去欣赏某一些人，他不一定有很高的学历，可是在他自己的专长中，在他某个能力中，他很有魅力。例如说，我一个朋友，就是他蛮吸引我的点就在这里。他不是一个很高学历的人，他有没有上大学我都不知道，可能有。那他也不是硕士，也不是博士，都不是。但是呢，他对语言非常喜欢，所以他那个人他其实。不是说精通，但他是会西班牙文、会法文、会阿拉伯文，甚至也会拉丁文。我就觉得哦，这个人好吸引我，就是很有趣。那原来他在这个方面有这样的学识，就是来自于他的兴趣。那这样子的人就会吸引我。他不再是需要在他的学历中，或是他需要赚很多钱，或他需要在他的事业中非常有成就，他就会吸引我。所以我觉得当你。去努力迈向当时你开的那个条件的状态的时候，你就会，你的条件就会慢慢的打开，变得不一样，你的筛子跟筛网也会变得不同，就像刚刚 Coco 米说的，所以我大概讲的就是这样。
好，那节目最后，Charles，你有什么话想对这一集的，比如说完美派的听众说？
哎，我想那个我们三个主持人这样说哦，我今也是跟 Coco 米今天早上来聊天聊到就是。如果有去拜过月老的，各位应该会看到有人说，你跟月老讲，你要很清楚的讲出你要什么，你的另外一半什么条件，对不对？真的很多月老庙会跟那个拜
是。
求姻缘那个流程，会跟你讲说，你要跟月老讲你要什么样条件的人，你要越清，那些条件越清楚越好。我觉得这就是有点类似完美派在列清单了。好，现
是
在
的，
就我们三个主持人可以讲一下，如果今天换我们去求，你们会怎么跟月老讲你要的条件是什么？就表示现在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就这样而已嘛。像我先讲好，就是我有
好
跟
啊，
Komi 讲说，我跟月老求，就是我要的这个人是，他愿意跟我面对我们彼此间的差异性，然后去讨论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有这个条件，我觉得这是我第一顺位，我觉得有这个我就已经就觉得很够了。这是我会跟月老讲，就是我希望那个人出现是有这个条件的。对，那 Komi 呢？
我第一个想到是人格特质的是善良跟诚实，就是这两个部分。那其实我还有一个第三个，我觉得那个想法是我说不出来，就是好像他可以，我要怎么讲？就是，
是不是很难？
对，我觉得很难。就是
很难，对不对？你看，
我现在心里有一
你看，光
个
是
朦胧的东西想要呼之
对，
欲出，
光
但
是
是我
列
想
到
不
第
出文
三点，
字。
你看，光是列到第三点条件，我就觉得很难了。
对，就是你如果对我，如果你是很具体的外貌，我们可以非常客观。
那当然可以讲很多啊，对啊。
是，就是你可以非常具体的、细致的去讲讲你对于外貌的偏好，或比如说性角色，anyway。可
其实
是，
这样说好，那是因为我们
对，
都谈过恋爱，所以知道。我们的条件变的是都在讲关系里面，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想要那个人
对，
怎么样。可是如果
是，
你都没有进入关系的人，我跟你讲，你的条件列的永远都是表面那些东西啊。
哦，这倒
对，
是好像真的是这样。
对，但是我们都有谈过恋爱，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知道说，重点是我们要的是那个人怎么在关系里面跟我们互动的这样。所以你第三点想好没？
没有，我总
好，
觉得那个东西看出来，没关系，让奶子讲好了。
那
至
奶
少
子
我
的奶
前
子
两
嘞？
点我也是很确定的。嘿，
对，
你
那
是
哪一
说
只？
条件吗？还是完美
就你
条
要跟
件？
月老讲说，让你找到一个人，那你因为月老会问你说，那条件是什么？一定拜月老不都这样讲？你要跟月老讲你要的那个对象的条件呢、
好，我要的第一个条件就一定要身材好。好肤浅哦，但是是真的。
没关系，没关系，对，
好，继
对，然
续。
后第二条件哦，我想想看，
你都讲三个就好了啦，你
讲三个就
讲
好，
第
是不是？
四个，
好好。
月老拐杖都打过来。
啊，好好好，第二条件我觉得就是要他真的，他能够在关系中开放式的沟通，这样就能够好好彼此沟通，然后并就符合 就彼此沟通，然后能够知道对方的想法，就这个会是很重要的条件。第二个，
那还有第三个，有第三
第
个吗？
三个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我想想看，我觉得第三个就是这样讲有点，哎，我觉得有点自私，但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觉得第三个的话，应该要好害羞哦，应该很爱我。
好
我要吗？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就是觉得我很肤浅的原因就是，我觉得为什么说他很爱我？因为我不是之前讲嘛，这几个 part 都讲过了嘛。我跟 Komi 很像是，我没有办法100%的去爱人，就怎么讲？就是我没有办法100%的这么去爱一个人。我的那个一部分是因为我保留了某部分爱我自己，这
哦，
样。
所以你就是因为你做不到那个100，所以你希望对方是100给
对
你。
啊，哎，月老不是这样子
好
吗？
呀！
月老不是吗？
天
对，你不是说月老吗？所以我说 OK，那就是我做不
哪！
到的。
直接拿拐杖打你了。
哎 你不要帮我实现愿望，为什么要打我？
好啦，所以
不过没想到了没？
没有哎、欸，但。我说不出来，我的确以前如果是4、5年前，我的确会把身材列为。可是我现在开始觉得，那个性的跟，因为性跟外貌跟性的连结度很高，可是性的可取代性很高，我就会想说，好像我不会把它列在那个前三项的清单。如果你有更多，我可能会跟奶子一样，我可能对，我也是对身材有偏好这样子，对。可是拿掉这个，我真的也说不出来，就是那个第三个选项是什么。但我现在还在思考，但至少前两个是很确定的啦。
对
对，
啊，就是我觉得要开出，就是你有很多条件，只是你要不要放到前三，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说有很多条件你都想放，只是说这些到底值不值得到前三这样。
对，就是如果你
他那个
只
值不
设定
值得
三个，
是，
你能选的就有限了。
对，因为
对，
那个值不值得就是你真的要去谈过恋爱，你才知道值不值得，才能验
是
证
的，
啊。
没错。因
是。
为而且当你变化，你人变化，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不同阶段，或是你到了不同样子的时候，你那个一定会变的，因为
对，
你以前没有的，然后你现在其实，在你的人生过程中，你追求到了，你觉得其实它不是前三，它不必要，因为我有了，就不需要
对，
对
没
方要
错，
有，对，
对，
对，
了解。
哦，奶子，他要摆一，很爱我，靠腰，
我
我
就
的小手
哎呀，
大笑。
因为你要很 general，然后就要很 general 之外，然后你要。很直接，自己做不到其实我还是挺完美派了，所以我其实要为完美派的人说，就是一句公道话，是真的没有不好啊，就是保持这样子的那种。
你至少要让他们先进入关系玩一次再说啦。
一定有啦，
我还一直
他对
卡
爱
在
情，
那里。
他对爱情有想象，就一定会进入关系。所以我就是要这样讲，就是你对爱情有想象、有渴望，你一定会进入关系，只是早或晚而已。但就像你50、60岁进入关系，跟你20、30岁进入关系，不一样，但是你一定会进入关系啊。
你不要这样子。人家就想要早点进去玩一玩，那越早进去
练习
越
啦，
多的可以体验
是啦。
呢。
但就是好啦，那我就会讲，他每个缘分不一样嘛。就你什么时候想到这件事情的时
不要
候。
拿缘分出来啊！
对，我的缘分出来。你刚刚都说月老不能缘分吗？对啊，
我最后想要讲就是，因为我们有谈到满足，或者是我觉得知足这件事情啦，我真的觉得知足常乐是真理。对，那你或许会想要找到全世界最棒的男友。好，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可以打个问号。还有就是因为你会觉得这样子我才会感到快乐。可是如果你真正的核心是想要追求的是快乐跟伴侣关系的一个幸福的话，我觉得各位听众要练习接受在关系中不完美就是一种完美的体现，因为你的男友并不完美。你自己也不完美，所以你只有在不完美的关系中，才能学习并且建构出一个你自己样貌的，甚至我会说一个有智慧的这样子的伴侣关系，然后从中去学会一种知足常乐。那我觉得我上集也提到，我不知道奶子有没有这样跟我一样的状况，因为你也是有一点偏完美派，就是我发现完美派的人。 最后进入关系或执着，愿意跟对方继续走下去的，你会发现他好像很多时候会打破你原本预设的对伴侣关系的标准。我不知道奶子的现任男友有没有一样类似，就是我们刚刚列的那些选项，你觉得他有符合到你那理想的那个标准吗？或者是，或你前任这样子？至少我很清楚，我这一任我完全没有达到
对，
我以前，我说以前啦，以前
知道
所
吗？
设的那些标准，很有趣，对。
对，我完全认同你。我的第一任就跟我过去所开的都不一样，这样子。然后我现任有一些是一样的，但是他就是在外在是一样，但是他在
内 在的沟
内
通
在
对话上就
对
不
方式跟我以前的那种方法是截然不同，这样子。所以我也是习惯一段时间才知道。就像我举例来说，我现任就是我那时候快开始要交往之前，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是朋友跟我介绍的嘛，所以那时候我以为说 OK。就是用我习惯的方法去沟通，这样。后来我就跟我朋友说，我们在暧昧一段时间的时候，我跟我朋友说，我不觉得他喜欢我，欸，我朋友说他很喜欢你，说没有，我感受不到，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就是我们连这种沟通我都没有办法去 catch 到他自己他喜欢我的感觉，就我根本不知道，所以我们在沟通这件事上是很难的，这样在刚开始的时候。那我前任的话是他的外在条件根本就完全不是。我当时会喜欢的，但是我完全同意 Coco 你要讲的，就是我们开出这么多条件，然后我们开出了这么多筛选的过程，但最后呢，对方你选的这个人，一定是他在你的一件，他一定有完成一件很重要的条件，是你觉得在这些所有条件中，如果把所有都去掉，有这个，那会很，就是最重要的。那个条件，他一定满足至少那一个，所以你才会跟他进入关系。不是因为说，我觉得不是因为说跟他进入关系会多幸福，因为他都他呃他嗯、呃，因为完成那个条件，或是说其他什么样的，我是觉得因为跟最后会跟这个人在一起，就是我自己的经验是，最后会选择这样的人的原因，一个部分还是因为来自自己的安心，就是。我的安心不是说有安全感，而是原来我跟这个人选择跟这个人进去关系的时候，我真的有感受到爱情的感
他
觉。
爱你这件事情，对不对？
对，他爱你这件事，或
我
是我
觉得
感
那
受
是
到
关
恋爱，
键。嗯，
对，感受到恋爱，感受到爱情。你说，
我觉得那是一种，就是原来我不完美也可以得到爱
啊，是
对，没
懂，
错，
没
对，
错。
就是原来我不用那么的完美，所以我还是有资格是有一个人可以跟我进入关系爱我的。
对，可
然
是
后
我觉得那个。
想通这个，才整个放松。
对，但是我
对，
觉得
就他
那
可
个，
以接受真实的你的样子。
对，
因为
但
我
是
觉得
我，
完美派的恐惧就来自于他觉得他自己不完美，所以他一直要找一个完美的人来完形他自己，就是让他自己觉得自己完美。
对，我完全认同。那我要讲一个，我只是要讲一个附带条件，就是说，但这个 Charles 想讲的，原来我不完美，我还可以，还有人这样爱我，不是迁就哦，
对，不
他
是
不是
迁
说，
就，他真的
对，
不是
绝对
迁
不是
就，
迁就，对，不
不
是
是那
迁
种
就，不
委
是。
屈的迁就，真
不
的
是，
不
不
是
是，
这
对，
个。
不是，不是，不是委屈迁就，而是你终于知道说，原来这样子也，你原来如此，我也可以感受到爱，我也能去爱，就算没有那些条件的
你一
枷
开始
锁，
设
我也
的
能
条
感受
件，
到爱。对，而不是说我今天为了没办法这些，算了啦，不然就某一夜吧，喝就没有余下也好，这样子不是，不是，不是，那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觉得完美派是一直觉得说完，那个爱只有完美之人才有资格得到这个东西。
而且必须
他们是
借
一直
由
觉
他
得爱，
所列出的那些条件
对，
去
是
得
觉得说
到。
一定要完美之人才有资格给爱跟得到爱。所以像我不完美，那我找一个完美的人，或许他就可以给我爱，因为他完美。但是因为我不完美，可是等到他发觉跟那个人进关系，发现说："哎呦天哪，你不完美，你的条件不完美，我也不完美。但是为什么我们之间却有了爱？他才可以让他自己觉得说，哦，原来爱没有再分谁完美谁不完美才可以得到的。他不是一个什么贫富，怎么很有钱人才有，然后贵贱很穷人才有，不是？我觉得不是这样。"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啊，就是两个不完美的人才能够体验出爱的真意。
对，
我最近有
但
这种
爱的
感
伟
觉，
大，我觉得是爱的
对，我
伟
觉得
大。
是这样，是因为
对，对，
我
这
觉得
才
在
是
爱情
爱。
当中最需要，我刚刚想到第三个选项了啦，要感谢大家讨论，要能够接受 真实的你自己的那个人，
就包容，
就是他能够接受你最真实的样子的那个人。我觉得是，我
对，对
觉
啊，
得第三个选项
那
最
个
重
差
要。
异性呢，很
对，就是
棒。
差异性，就是当然这是一个双向的，你会像月老这样祈求，就是代表你希望对方能够接受你最真实的你的那个样子的人，成为你的伴侣。对，
嗯，
所以
对，
我觉
对啊。
得不完美，这样讲啊，真实的你自己就是不完美的，而不完美本身就是真实的，这两个是一体的。所以，如何在，我觉得对于完美派的听众来说，一定要去体会到一件事，就是所谓的完美，它本身就是一个迷失。你在伴侣关系或在对象当中去寻求一个完美，它本身就是一个迷失。那爱的体现，只有在不完美当中才可以去成就，这是最后想送给各位听众的话啦。对，
就是
嗯，
他很爱我
对，
啊，
对，
爱的
对，
伟大只有在不完美才体现得出来啦。太完
对，
美
真
的人
的
应
是
该
这样。
算了，对，他不知道那个爱是什么。
我觉得重点大概一句话，如果台湾的听众或是在就是有一些听众，如果过去有关注过台湾的，比如说金曲奖或什么的话，大家有印象的话，在好几年前有一位歌手，那他现在已经不在了，叫卢凯彤。然后他那时候得金曲奖的时候呢，他在讲台上说的一句话，感谢他的伴侣。他那时候是应该是女同志的认同，他感受他，他感谢他的伴侣。他说：“有了你，谁还需要完美？”对，我觉得那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认为完美是最重要，但其实当我们真正跟别人在一起，其实那些完美什么东西，你都会抛开去看，因为那都是你在还没有进入关系的想象，以及你担心自己不完美，但。我们真的进入的时候，知道我们自己是值得被爱的，你是值得被爱的。这种用口说都你都没有办法体会的，而是你真的进入关系了，去感受了。这样，当然我们都不完美，所以进入关系的时候会有争吵，是合理的，也会有很多的挑战。但这正是因为我们人不完美，所以我们也会拥有在情爱中的，也许可能会有爱恨纠葛，也许会有很多可能在你想象中还没进入关系前的不完美的情绪。跟不完美的状态，就是正因为这样子，我们这才是爱情的本身，不是吗？我们没有办法透过预设所有的条件去避免这些所有你认为不完美的事情发生，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完美的感情就会拥有这些所有的七情六欲。
我想接着，我觉得爱是从不完美的土壤中长出来的，所以大家可以去想，我们一开始挑选伴侣，我们一直以为看一些表面条件中，我们以为找到完美的对象，就是那些表面的条件。可是你会发现，当你进入到真实，看到双方彼此真实的样子，开始磨合，开始争吵之后，真正的爱才会从那个磨难当中长出来，因为你开始接受他的不完美，而他也接受你的不完美，你们还愿意牵手在一起，那我觉得那个才是爱长出来的样子。这个是我受，就是我觉得对于完美派的听众，可能要去，可以去思考这件事情啦。对，因为我自己也真的就是从这一任男友，我才感觉得，他完全打破我以前对于基本的一些外观或者是某一些关于性的一些要件的一些条件，所以我才体会到说，哦，原来是有这样子的状况。诶，完美派真的很容易，就是诶，发现他交往的对象，最后跟他当初跟朋友声明的对象的标准是不太一样，这样。
我说我爆一下料，那是我第一次，那时候我去台中第一次看到 Coco 米她男朋友出现的时候，我一看我整个傻猪，想说，等一下，就是你怎么会挑这种的？因为他以前不是挑这种
我上一任真的是比较符合，比较符合我最理想的类型的那
对啊，
种
所以我
好
就
的
觉得说，就是我想说，天哪！我那时候只是心里就是赞叹爱情的伟大，你知道吗？就 哇，太
对，
好
我
伟大哦。
是，就我男友是不到170，然后之前也有提出题，我们
你
甚至
没
后
有
来讨
健
论，
身，对啊。
对，他没有健身习惯，然后他也，我们甚至是同号码，就是同样都是偏零这样子，对，就蛮有
有趣，
趣的，是
好，
OK，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我们就下集最后的一个派别就是犹豫派，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喽，拜拜。
拜
拜
拜。
拜。